这一条是给小朋友的过情论，希望能帮到你。
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又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？秦孝公啊，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，拥有雍州的土地，君臣一心牢固地守卫着。此时他开始觊觎周王室的权力，有席卷天下，包办天宇之间，囊括四海的意图，并一统天下的雄心。正当这时，商鞅辅佐了他，对内建立法规制度，从事耕作纺织，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；对外呢，实行连横策略，使诸侯自相争斗。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。孝公寂寞，惠文武昭襄盟故业，因一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高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弃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势何从地交，相与未依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之属谓之谋，齐明、周醉、陈轸、赵华、楼缓、狄景、苏立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轮治其兵，常以十倍之地、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严敌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，秦无王室遗族之废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，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地而戮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飘橹，因利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话说秦孝公驾崩之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继承先前基业，沿袭前代策略，向南夺取汉中，向西攻取巴地、蜀地，向东割取肥沃地区，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。诸侯恐慌害怕，集合联盟，商议怎么削弱秦国。不吝惜奇珍异宝和肥沃富饶的土地，用来招贤纳士，采用合纵的策略，缔结盟约，互相援助，成为一体。在这个时候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。这四位封君啊，都见识英明，有谋略，心地诚而讲义性，待人宽宏厚道，爱惜子民，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，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，联合韩国、魏国、燕国、楚国、齐国、赵国、宋国、魏国、中山的部队。在这个时候，六国的士人就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、齐明、周醉、陈轸、赵华、楼缓、狄景、苏立、乐毅等人出谋划策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等人统帅大军。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国的土地，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，来攻打秦国。秦国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，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，徘徊不敢入关。秦人没有费一兵一卒，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。因此纵约失败，各国诸侯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。 秦国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，追赶逃走的败兵，百万败兵尸横遍野，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。此时秦国凭借有力的形势割取天下土地，重新划分山河区域，强国主动表示臣服，弱国入秦朝拜。延吉孝文王、庄襄王向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延续到孝文王、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，秦国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州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治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，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俯首细颈，委命下吏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，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于前手，挥名城，杀豪杰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萧封敌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若天下之名。然后建华未成，因河未迟，据益仗之城，临不测之渊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臣立兵而谁和？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，京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到始皇的时候，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，以武力来统治各国，将东周、西周和各诸侯国通通消灭，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，以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百姓，威风震慑四海。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，把他们划为桂林郡和象郡，百越的君主低着头，颈上捆着绳子，表示愿意服从投降，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。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，守卫边境，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，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。秦始皇接着焚书坑儒，毁坏高大城墙，杀掉英雄豪杰，收缴天下兵器，集中在咸阳，销毁兵刃和箭头，铸造十二个铜人，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。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，依据黄河为城池，凭借高耸的华山，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，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。好的将领执强弩，守卫着要害地区，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。天下已经安定，始皇心里自己认为，这关中的险固地势，方圆千里的坚固城防，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。始皇寂寞，余威震于殊俗，然陈涉瓮勇绳书之子，王立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莫敌之贤，陶朱、伊顿之父，蹑足行伍之间，而崛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迎梁而景从，山东豪郡遂并起而亡秦足矣。秦始皇去世之后，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，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、草绳做护书的贫家子弟，是盲吏一类的人，后来做了被迁敌戍边的卒子，才能不如普通人，并没有孔丘、莫敌那样的贤德，也不像陶朱、伊顿那样富有。他寄身于戍卒的队伍中，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，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，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，调转头来进攻秦国。所谓揭竿而起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天下豪杰云集响应，担着干粮如影随形地跟着，萧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起起事，消灭了秦王朝。且夫天下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萧韩之故，自弱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 魏中山之君也。除忧及今，非田于沟脊长沙也。敌数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。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相时之事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结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至万城之势，续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公，一夫作难而齐庙辉，身死人首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。最后一段喽，加油。且说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，雍州地势、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。以陈涉的地位，没有尊贵于齐国、楚国、燕国、赵国、韩国、魏国、宋国、魏国以及中山的国君，锄头、木棍也不比勾脊长矛更锋利。那千敌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，深谋远虑、行军用兵的方法，那自然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。可是条件好的失败，而条件差的成功，功业完全相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假使拿东方诸侯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，量一量权势力量，那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。然而秦凭借着他小小的地方，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，管辖全国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，已经100多年了。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，用崤山、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，陈涉一人起义，国家就灭亡了。秦王子婴死在项羽手里，被天下耻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不施行仁政，而使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。好了，这篇就完了，背下来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再来一遍。